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5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圣言会圣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在世界移民与难民日文告中指出，遇见移民就是遇见基督。教宗接见了出席跨宗教会议的人士，他表示需要推动跨宗教对话，促进世界和平。教宗勉励意大利基督徒劳工协会做和平之声。今年第110届世界移民与难民日将于9月29日举行。教宗方济各的相关文告于6月3日公布，主题是天主与他的子民同行。教宗再次强调，基督呈现在移民的面容上，我们应与他们同道偕行。提到移民和难民，教宗指出，这些人离乡背井，将自己托付于天主，是天主为他们旅程的伙伴、向导和救援。有多少圣经、福音书、祈祷书和玫瑰经念珠陪伴着移民，穿越沙漠、河流、海洋和各大洲的边界。教宗表示，这些难民在启程前将自己交付于天主，他们在需要帮助的境遇中向他求救，在沮丧的时刻向他寻求慰藉。感谢天主，他们在行进的途中遇到慈善的撒玛利亚人，他们在祈祷中将自己的希望交托于天主。移民现象与同道偕行，这是两个表面上互不相关的概念。教宗则回顾了2023年10月结束的世界主教会议第一会期讨论的内容，强调正是将同道偕行的幅度置于中心，使教会重新发现自己旅行的特性。这个特性就是天主子民在历史的旅途中朝向天国行进，可称之为旅途中的人。教宗自然而然地提起出谷记，也提到当代以及各个时代的移民现象，这些都反映着天主子民朝向永恒故乡行走的鲜活图像。教宗指出，他们的希望之旅提醒我们，我们的家乡原是在天上，我们在那里等待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圣经出谷记的图像和移民的画面有一些相似之处，如同梅瑟时代的以色列子民那样，今天的移民也经常逃离受压迫和虐待，不安全和受歧视，缺乏发展前景的境况，就如在旷野中的希伯来人那样，他们在旅途中遇到许多障碍，忍饥受渴，因劳累和疾病而筋疲力尽，受绝望的试探。然而， 出谷以及各种出走的基本现实，乃是天主走在前面并陪伴他的子民，各时代和各地方所有他的儿女的形成。教宗确信，天主在子民中的临在是救恩史的可靠事实。天主不仅与他的子民同行，而且也临在于他的子民当中，就是说，他与历史旅途中的男女成为一体。教宗因此重申，遇见移民，也就是遇见基督。耶稣说过，是他敲我们的门，他是饥饿、口渴、赤身裸体、生病、被囚禁的人，请求得到接纳和帮助。马窦福音第25章的最后结论，无疑在告诉我们，我做客，你们收留了我。那么，每一次相遇都是得救恩的机会，因为在需要我们帮助的姐妹或弟兄身上，有耶稣的临在。教宗方济各6月3日上午在宗座大楼的克莱孟厅接见了出席跨宗教会议的人士。这次会议由普世博爱运动主办，教宗特别问候了该运动现任会长卡兰女士。她生于以色列海法的一个巴勒斯坦家庭，教宗表示必为她的故土祈祷。在那里有两个民族共同生活，目前他们都在遭受极大的痛苦。教宗在讲话中赞赏由卢加勒开始与分享合一灵修的非基督宗教人士一起开拓的道路，称这是一条革命性的旅程，使教会受益良多。教宗强调，可以称普世博爱运动是在圣神激励下的一种经验。你们的见证令人喜悦，令人欣慰，在这个冲突频繁的时代尤其如此。在这些冲突中，宗教常被当作利用的工具来助长对立。相反，跨宗教交谈是世界和平的必要条件，所以也成为基督徒与其他宗教团体的责任。教宗解释，普世博爱运动的创举表现在爱的渴望、基督的共荣和兄弟情谊上，这些都建基于天主的爱，让人看到彼此相爱、聆听、信赖、接纳及彼此了解，以及完全尊重各自的身份认同。是圣神开辟了对话和相遇的道路，有时出乎人的意料。正如50多年前在阿尔及利亚发生的那样，那里诞生了一个隶属普世博爱运动却完全是穆斯林的团体。卢加勒与佛教徒、穆斯林、印度教徒、犹太教徒、锡克教徒等不同宗教领袖的会面也是如此，这种对话一直延续至今。教宗阐明，借着多年推动的对话相遇，增进了友谊与合作，对穷人的呼求设法共同做出回应，照料受造界，为和平效劳。教宗说，通过这条道路，一些非基督徒兄弟姐妹分享了玛利亚工程的灵修或其某些特征，并在他们的人民当中将其生活出来。我们与这些人超越了对话，感觉如同兄弟姐妹。分享在多样性和谐中一个更加团结的世界的梦想。 在意大利基督徒劳工协会庆祝成立80周年的机会上，教宗方济各于6月1日在梵蒂冈保禄六世大厅接见了该协会约6000名成员。教宗亲切地赞许他们数十年来同舟共济，为劳工、退休人员、移民和所有有需要者服务，并为和平事业做出贡献。教宗指出，意大利基督徒劳工协会是有机会遇见邻家圣人的地方，虽然邻家圣人不会上新闻版面，但有时候其实是他们创造了改变，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接着，教宗省思了该协会工作的五大风格。首先是民众的风格，即该协会不仅亲近民众，更是属于民众的。民众的风格意味着承认重大的社会计划和持久的变革是从基层兴起的，从共同的承诺和集体的梦想起步。教宗表示，但是人民的真正本质在于守望相助和归属感，这在我们今天四分五裂的社会和个人主义的文化中显得格外必要。在四分五裂的社会和个人主义的文化背景下，我们非常需要有个地方让人民能体验到创意十足又充满活力的归属感，这有助于从我进入到我们，携手发展一些谋求公共利益的计划，想方设法达成这些目标。教宗指出，意大利基督徒劳工协会的第二个特征是同道协行的风格，与不同背景的人一起共事，为公共利益合作，这些是基本的任务。教宗鼓励该协会继续这条道路，并且格外关注社会中最弱小的人，不落下任何一个人。随后，教宗表明，忠于民主原则，保护并促进人权，是该协会的另一个特征。为使社会真正民主，要让每一个人都有一席之地。正因如此，该协会支持那些可能会被边缘化的人，包括青年、妇女、弱势劳工、移民、年长者和退休人员。此外，教宗也赞赏该协会积极投入和平事业。在一个充斥着冲突和分裂的世界，你们作为和平缔造者、和平转求者的见证，比以往任何时候来得更必要又宝贵。愿意大利基督徒劳工协会是个和平文化的声音，是个表明战争绝非无可避免，和平始终能够实现的地方。至于该协会的基督徒精神，则洋溢在他们服务劳工、缔造和平以及促进众人尊严的使命中。采取基督徒的风格，意味着增进与上主的亲密关系和福音的精神，使我们所做的一切浸润在福音的精神中，我们的行动符合基督的风格，让它临在于世界上。面对那些恐怕会抹灭人性尊严之美，把社会撕裂的文化观，教宗最后鼓励基督徒劳工协会继续为团体服务，去培养手足情谊和人际友爱的新梦想。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圣严会圣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上次节目播讲到，自从弗若瑟神父来到山东南部传教，他既是一位站在教会传教最前沿的传教士，不论在当地经历何种艰困的环境和历史事件，甚至是腥风血雨，弗若瑟神父已经把自己奉献给天主和教会，奉献给中国人民的福音事业，把自己完全融入了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同生死共患难。他唯一的心愿就是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带给中国人民，完成圣教会托付给他向中国人民传教的崇高使命。现在继续为您播讲在中国传教的圣言会士韩宁镐主教撰写的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反清灭洋运动在各地风声四起，山东的巡抚是新任的袁世凯，人们常常在讨论袁世凯政治上的圆滑，或许他向两边讨好，外国人这边他把陌生人早早地安置到了安全的地方，政府那边他可以说，看，我把所有的欧洲恶魔都赶出我的地盘了。当时人们都持这种观点，但这种看法对这位聪明的巡抚来说是不公正的。他实在是太有远见，早就预见到了利用义和团打仗是种荒唐的做法，政府的严厉呵斥也将无济于事。他和他的那些中国总督巡抚中的干练的同僚，如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和瑞芳一样，看到了由于杀害外国人而给自己和本省带来多大的不幸和灾难。另一方面，必须考虑到被煽动起来的民众的狂热的天性，尤其是筹外的官员们，他们完全听命于朝廷，把巡抚的态度看作是叛国行为。就是在济南府，所有有影响的官员，上至省里的司库，下至县令，都一致反对他。每天都能在城门口看到攻击巡抚的诽谤性的帖子。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巡抚来说，让外国人尽快的安全撤离是唯一正确的做法，因此给所有官员下了紧急命令，让他们立即着手疏散传教士。官员们马上找到传教士，先是找到弗若瑟神父，告诉他必须刻不容缓地执行巡抚的命令。对于传教士来说，这似乎是种恩惠，这肯定也是巡抚的本意，但对弗若瑟神父来说，却是像被判死刑一样的可怕。离开传教区和教友们，在现在这种危急的关头，没有什么比让他更生气的了。另一方面，难道福神父能违抗当局的命令而置传教士于必死无疑的境地吗？这对他是一种煎熬，是他一生中最困难的时刻。凡是亲眼见过他的人，或是因有类似疑惑而拼命挣扎过的人，都会感觉到在那些天里他会是怎样的一番心情。他首先做了在这种情况下该做的事情，他给所有传教士发电报或派出信使通告目前的局势，要求他们马上启程前往青岛。 对于较远的随时都走得开的人，他命令他们躲到附近的港口城市去。得到由信使传递的消息，收到副主教的电报，传教士们吃惊不笑，他们纷纷赶到了济宁，大家立即聚集在一起，商议下一步该怎么办。所有的人都留下，或是大部分留在传教区，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官员们在拼命催促和恫吓，因此不可能死守在这里，让所有的传教士面临可能的死亡危险，使传教区一下子失去所有的工作人员，已是一种荒谬的做法。弗若瑟神父不能不考虑这种观点，尽管他有为传教可以牺牲自己的精神，并极力主张在困境中绝不离开教友们。于是他决定，作为第一步，大部分在场的传教士该取到上海去青岛。德天恩神父接受了领导撤离的工作。7月2日，11名神父和3名修士在多名士兵的护送下离开了济宁，首先坐双轮推车去台儿庄，从那里乘小船去镇江，然后搭乘轮船去上海和青岛。在克服了种种危险和艰难以后，他们在7月底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车队离开时，弗若瑟神父站在大门口送别，最后的几天大大消耗了他的体力，他的胸部疼痛得更加厉害，不能再大声地说话。就在他眼皮底下发生这种情况，要和传教士们一一作别，这让他分外伤感。但是接下来怎么办呢？他自己决定，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无论如何也会在传教区待下去。再说巡抚的驱逐令并不包括那些中国神父，他们比较容易躲藏，也可以把他们分派到比较大的一些的传教点去。他暂时还可以用该来的传教士还没有全部到达为借口，来应付不断催促他上路的官员们的催问。2天后又来了几位神父，最后一批是卢国祥神父和来自坡里庄的海恩修士。卢国祥神父是6月28日在曹州府得知这个可怕消息的，当时他正和当地的官员们在协商赔偿事宜。他随后立即返回了坡里庄，传教点的住处已人满为患，许多孤儿聚在那里，教友们情绪十分激动。他稍微帮着整顿了一下秩序，暂时把工作托付给一位中国神父，然后根据副主教的指示与海恩修士一起赶到了济宁。在他后面又来了2位耶稣会神父，郝菲尔神父和一名中国耶稣会士。衙门的人让他们赶紧离开他们在直隶西南部的传教区，两人在城门口被守卫的士兵拦住盘问了好一阵子。当这个消息传来时，弗若瑟神父正站立在小小的管风琴旁边，沉浸在深情的祈祷之中。当他听说衙门的人又找上门来时，突然脸色苍白，大惊失色。这些天里，衙门的人总在催逼着他，折磨着他，让他赶快离开。面对这样的催促，他和其他的一些人是不可能在传教区待下去了。在内心极端痛苦的情况下，他祈求天主，希望得到安慰、力量以及光明。福神父不愿意离开他的传教区，不论他经历多少困难，他都愿意坚守在自己的传教区。所有的人都聚在一起， 就又面临那个老问题，现在怎么办？是走还是留？弗若瑟神父自己还是决定留下来，但是待在哪里呢？官府要求他们必须立即离开，怎么样才能躲开他们呢？如果不遵守他们的意愿，会不会不仅不能给教友们以帮助和保护，反而会给他们带来麻烦呢？大家又一次讨论起来。福神父不想离开他的传教区，你们走吧，他说，你们还年轻，有力气，还可以为传教工作很长时间。我是个半死的人了，如果我死了，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为什么不能牺牲自己呢？最后，只得投票决定，应该按照多数人的意见办。多数人的选择是撤离，到最后，只有两个人决定要留下来，他们是弗若瑟神父和七恩莱神父。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六点至六点三十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0.92公尺，9695千赫，25.20公尺，11895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8点半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03公尺，7490千赫，30.84公尺。9720千赫，25.51公尺，11750千赫。您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连接网址是www.vaticannews.cn。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